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聚焦足球商业和文化的播客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号橘猫看球获取最新节目推送和其他文字作品，期待与您共同探索足球运动的奥妙。
大家好，这里是橘猫看球。首先呢，还是单口节目例行的扯一会儿啊。上期节目发了之后啊，有老朋友留言说你这现在是月更节目啊，我是苦笑，心想月更就不错了。要是有关注公众号的朋友应该都能看得出我出内容的频率了。我现在是一个月能专注写好一篇长文和一期播客就已经不错了，只能隔三差五发点那种类似小绿书的短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跟足球财经啊、产业啊有关的那些东西，或者发表一些感想，这已经是我能跟大家互动的最频繁的方式了。我当然也不想这样，因为虽然平时报一点资讯啊、短评啊很省事儿，互动效果也不错，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还是做一些深度的研究更能够锻炼到人，也只有这种深度研究能够帮助我更清晰地认知足球世界。上上期节目我提到说后面要做一期皇马的财务分析，那我也是完成了，什么时候发出呢，看合作的平台方啥时候发了，等他们发了之后我自己的号才能发，那美林格们也可以继续保持关注。我也是边写边在更新我对皇马财政情况的认知，这个过程还是受益匪浅的。所以我也在想说，如果有哪些学财务的又对分析俱乐部财报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以合作的形式多做几篇这样的分析。我这边呢缺精力做一些细致的分析的活，但是呢可能对足球财务略有一点经验，大家可以结合起来一起做一些课题，也许能够实现双赢甚至说多赢啊，读者看了也是一种赢嘛。说到合作呢，今天这一期的话题也是我通过和群友的通力合作完成的一篇译稿，也是因为友好合作单位体育产业生态圈的新一期杂志啊，实体杂志当代体育还没出，所以这篇一万字的长文还没发布，正好呢也在这儿给当代体育打个广告啊。之前光收了人家的赠品没帮忙做宣传，确实是我的锅。这个时代呢，国内还能做纸质的体育杂志的可不多了，那我在这儿呢也做个抽奖吧，留言区里面精选一位关于本期话题的评论啊，提前贷款送一本大概五月份出的当代体育啊，大家还要等一会儿。同时呢，在此也感谢三位做了技术翻译工作的小伙伴 Robbie、Seger 和 Lippo， 不知道这英文读的对不对啊，感谢大家的辛勤工作。当然今天不是去念这篇稿子，主要是结合这篇稿子的思路，咱们拓展的漫谈一下关于多俱乐部所有权这个模式的方方面面。那详尽的数据统计肯定还是得看原文，结合着数字结合着图表去看才能有更直观的感受。还是鼓励大家去购买当代体育，还是那句话嘛，坚持做体育领域的精品内容不容易啊。在正题开始之前再说一段没用的，上期采访黑龙江冰城老板的节目我其实还挺得意的啊，毕竟呢这是来自行业的一手的管理体验，而宣扬的也是本节目一直秉承的价值观，但是很无奈啊，收听量依然是不理想。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有一道墙啊，只要聊国际足球那就很多人会愿意听一听，但一旦是国内足球很多朋友就要皱眉头了。我也很理解大家这种心态，毕竟每个人都是向往美好的事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如果说橘猫看球听超过一二十期的朋友应该也有所了解，那就是足球的真谛啊，还是说在于亲身的参与，那种隔着电视屏幕的欣赏和原汁原味的你就地实地参与的社区足球相比的话，总归还是差不少意思。所以我和很多从业者的理想就是让国外球迷每天能够体会得到的那种幸福也能让国内球迷感受得到。也许有的时候大家放下傲慢呀，或者说有色眼镜，认真的去倾听一下本土的足球，你会发现其中的魅力所在，可能它并不像你原来想象的那么丑陋，甚至有很多美好的存在。其实很多朋友应该不知道啊，北非的、东南亚的球迷文化都已经达到了世界球迷文化的顶端。还是那句话啊，参与才是足球的第一真谛。本来采访完俱乐部的从业者， 我是想接着出一期管理机构从业者的访谈呢，嘉宾也联系好了，提纲也拟好了，但一看这个播放量，先算了吧。我怕连着放两期中国足球，那就有听众要取关了。包括公众号平时推送的消息，我也是尽量不要连续推关于中国足球的，还是保持均衡，聊点国外的吧。
Michael Edwards is returning to Anfield. Agreement was reached yesterday with regards to FSG and Michael Edwards on his return to Anfield.
想起来这一期来做多俱乐部模式啊，不得不提利物浦和分威最近搞的一些动作。那很多利物浦球迷肯定都知道啊，就是说请回了之前我在节目里吹过很多次的神级体育总监迈克尔爱德华兹。关于爱德华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第六期利物浦当时夺冠的专题内容，讲了很多幕后英雄。其实呢，从利物浦离开的这么多年里面，爱德华兹只是开了一家数据分析创业公司，也没有去过任何其他俱乐部，包括切尔西、曼联更换老板的时候都传出过对他有意，但也都没有请动他。这一次是为什么会吃回头草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利物浦的传奇主帅克洛普赛季末就要结束他长达九年的红军生涯了。对于这种对俱乐部里里外外都有着超凡影响力的人物，离开的时候往往会有比较大的震动。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福格森之于曼联啊，到现在都没缓过来。那么走了一个大神，分威需要另一个大神来继续领导俱乐部前进。比起在凭空找一个不世出的教父级主帅，有过很多年合作经验的爱德华兹可能让他们觉得更加靠谱。毕竟连克洛普都是他选来的嘛，这个思路也很好理解。其实分威集团前几次接触爱德华兹也是失败的啊。我私下里揣测啊，可能爱德华兹后期是在权力上跟克洛普多多少少还是出了一些冲突啊。比如说克洛普的魅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让爱德华兹觉得自己施展不开了，哎，那就算了吧，正好创个业，歇一歇再找方向。后来分威给克洛普找来那个德国总监施马克，也很明显啊，就是给克洛普找帮手的。有克洛普这么一个大神，你就闭着眼顺着他的心意来就完了。那么这次对爱德华兹来说，如果还是同一个体育总监的岗位，那还是不保险，万一下一个教练的权力又成长到了影响自己发挥才能的程度呢？所以这几年没再出山也许是这个理由。但是这次分威提出的是一个全新的职位，是分威集团层面的足球 CEO。注意啊，是分威集团，不是利物浦。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了，这就跟我这一期的话题关联上了。爱德华兹要替分威物色一个新的收购目标，为分威打造一个类似于曼城、红牛的多俱乐部集团。那这样一个职位就比原先俱乐部的总监有吸引力多了。作为一个集团的 CEO， 我是高于俱乐部任何技术职位的，而且我还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再买一支球队，然后再按照我的想法去配置技术团队，去实施自己的足球分析模型，实践自己信奉的方法论，那空间就很多了。所以啊，我们也看到了爱德华兹还没正式上任呢，他正式上任时间是7月份，但毕竟是赋闲嘛，就已经开始干活了，找了自己的好朋友现在的伯恩茅斯总监理查德·休斯来当利物浦的体育总监。哎，对，就是经常高价接盘利物浦球员那个总监啊。利物浦这边也官宣了，也是7月份到任，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耽误利物浦找克洛普接班人的工作了。那另一头呢，爱德华兹也在接触本菲卡的技术总监叫佩德罗马克斯，希望他来到分威集团任职啊，注意这也是一个集团职位。那这个马克斯呢，在行业里待的时间甚至是比爱德华兹还久，之前也担任过城市足球集团的技术分析职位，后来呢来到本菲卡闲置区青年队培养了一批人，也算是为黑店的养成贡献了一份力量，在业界的声望也不错。所以我还是非常期待分威和爱德华兹的这个多俱乐部集团版本会走向何方，尤其是爱德华兹这一套足球分析体系能不能继续帮助分威实现自己小钱办大事的目标，利物浦未来能不能在土豪林立的世界里面维系强势的表现，那新收的俱乐部又怎么样可以跟利物浦互相赋能，这些呢都是值得观察的课题。坦白说，我觉得分威这一步走的还是挺晚的，考虑到现在所谓的多俱乐部所有权模式已经满天飞了， 而且分位的投资人之一红鸟集团，也就是 AC 米兰的老板啊，之前就拥有了法甲的图卢兹，而图卢兹的主席呢是利物浦的老熟人和爱德华兹之前的体育总监科莫利。当时呢，我以为分位会以这种形式来组建多俱乐部集团，也就是和红鸟所持有的这个图卢兹进行联动啊。你看，既有股权的联系，也有老熟人，但是呢，看起来好像并没有真正的互动，仅仅是有一点点关联关系而已。那红鸟后来也是通过收购米兰来延续自己的多俱乐部战略。或许分威考虑到这个时候入局是因为英国在足球上脱欧之后人才储备上没有以前那么便利了，需要一家比如葡萄牙，毕竟刚刚提到马克思就是葡萄牙人嘛，或者说比较火的比利时啊、法国的卫星俱乐部来作为利物浦的人才输送基地。那无论怎么说呢，分威在这个时候入局之后怎么玩，这些呢都有待后续观察了。那么既然提到了多俱乐部集团，我们首先要对这个东西做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实业界对这个早就有比较规范的称呼了，由同一集团持有多家俱乐部的股权，从而对不止一家俱乐部施加控制或决定性影响的情况，叫 Multi-Club Ownership， 多俱乐部所有权，也可以简称 MCO。 学财务或者投资的都会知道，这个控制或者决定性影响股比不能太低，不可能说我就投 1%、2% 的股权，那就算重大影响。基本上代表的是你最少最少在董事会里面拥有一个席位，能够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投票，这个呢才叫有重大影响。那么一般来说，看董事会大小吧啊，一般规模的董事会可能你股比不能少于10-20%吧。那与这个比较相似的还有一个概念叫 Multi-Club Investment， 多俱乐部投资。这个标准呢就没有 MCO 那么高了，是说在不止一家俱乐部拥有投资权益啊，有股权就够了，不需要施加控制或影响。那这个就前面说的多少投一点点也算。前面说多俱乐部所有权已经满天飞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根据最新的欧足联准入基准报告，现在也不叫基准报告了，我看今年新出的这个改名叫 Club Finance and Investment Landscape， 怎么翻译啊，俱乐部财务和投资环境报告，里面统计说目前全世界共有230家俱乐部参与到了多俱乐部投资模式中，这已经不是个小数了。而且在欧足联范围内，顶级联赛共有105家俱乐部拥有相关联的其他俱乐部，占比 13%。 那在五大联赛中的四大联赛以及比利时和葡萄牙联赛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俱乐部与其他的俱乐部有交叉投资关系。每年发生的多俱乐部并购数量也越来越多，2023年一共发生了38起，比2022年巅峰的46起少了一些，但纵向看仍然是比较高的数字。而在10年前，就是2014年，这个数字只有11。最大的买家呢，相信大家也都猜得出来，就是美国人，占到了欧足联统计的多俱乐部集团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例可能还低估了，就我的观感来说，至少应该是败笔江山。原因呢当然也很简单，以前也多次提过了，美国人有钱而且热爱体育，本土的那些封闭联盟的席位呢也都卷得差不多了，现在卷到欧洲足坛来了。而恰巧呢，过去几年因为有疫情的因素，很多俱乐部老板都无法维持下去了，那就给了美国低价啊，这里给低价先打个引号啊，是不是低价可能未来才知道啊，总之呢是给了他们扫货的机会。这一点呢在意甲体现的特别明显，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我说要不是美国老接盘，这一波意甲得死三分之一的俱乐部。你看 AC 米兰、罗马、佛罗伦萨、帕尔马、热那亚、斯贝齐亚等等，如果这个夏天苏宁和张家续不上贷款，那么国米也会落入债主橡树资本的手中，这也是一家美资。那么在分析多俱乐部所有权模式的魅力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来讲一讲多俱乐部集团的鼻祖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运作的，或许我们能先 get 到其中一点奥妙。提到多俱乐部所有权模式的先驱，不是城市集团，也不是红牛，虽然这俩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两个集团，它是热刺的母公司 ENIC， 全称 English National Investment Company，英国国家投资公司，听起来是无比霸气的一个名字， 感觉像国营机构一样啊。大股东是英国本土富豪乔·刘易斯。最近呢，这哥们是惹上了一些麻烦事儿，涉嫌证券欺诈。小股东呢，就是英超球迷非常熟悉的日常抛头露面的列维。当然，最近刘易斯惹上官司之后呢，热刺也出来说了，严格意义上来讲，埃尼克的所有人是刘易斯的家族信托，这样呢，甭管刘易斯是死是活，风险呢都隔离了，摘清楚关系了。为什么说人家是祖师爷呢？因为人家早就在90年代就已经开始玩这一套了。当时 Anik 是拥有热刺以及捷克的布拉格斯拉维亚、希腊的雅典 AEK 以及意甲的维琴察，很古老的一个名字，老意甲球迷都很熟啊。而且那个时候就因为同一个公司旗下多个俱乐部会师欧战，给欧足联出过难题了。不过啊，热刺并不是这其中的一个，那个时候热刺还不是今天这个劲旅吧，是97-98赛季，雅典 AEK、布拉格斯拉维亚和维琴察都打入了欧洲优胜者杯的八强。来年呢，欧足联就 ban 了这个雅典 AEK， 说不让他参加第二年的欧联，因为布拉格斯拉维亚在本国联赛排名更高。那 Anik 呢，立马就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CAS 起诉了欧足联，但告输了。CAS 呢认为应该禁止任何公司或个人控制或影响同一欧洲赛事中的一家以上的俱乐部，这也引发了欧足联2001年推出了相关的规定。当然呢，真正把这个玩法发扬光大的还是我们熟知的城市足球集团和红牛。那我们就先从成绩更耀眼的城市足球说起啊。2023 is the year of the City Treble. Yeah! 大家都知道，城市足球是由阿联酋的阿布扎比联合集团所有。起初呢，他们在2008年收购了曼城，后来觉得不错，接着又陆续收购了12家俱乐部的股权。这些呢，我在第57期得罪曼城球迷的那一期里面聊过，包括后来他们怎么请来巴萨系的管理人员，怎么为迎来正主瓜迪奥拉铺垫的，怎么去打造统一的技术风格等等。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轨迹里面看出来，他大概率是收购曼城之后才去萌生了做多俱乐部集团的设想，后来诞生了以浅蓝色为主的 City 宇宙。截止到目前呢，城市足球应该是最大的、覆盖范围最广的多俱乐部集团了。欧洲这边呢，有英超的曼城，西甲今年的大黑马吉罗纳，比利时的洛莫尔，法甲的特鲁瓦和意大利的巴勒莫，一共5个。北美有大联盟的纽约城，南美呢有乌拉圭的蒙德维迪亚托奎，这个名字翻的是有点怪啊，没找到合适的翻译，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扫个盲啊。还有玻利维亚的玻利瓦尔俱乐部和巴西的巴伊亚，是三个。亚洲呢，有日本的横滨水手，中国的四川九九啊，不，深圳新鹏城和印度的孟买城，三个。然后呢，还有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城。这其中呢，大部分是以控制形式实现的，有四家是持股100%的，但是呢，也有横滨这种少数股权参与的，因为 G 联盟是不允许外资控股的。别问我为啥知道的，当年也是考虑过去日本做投资啊。还有玻利瓦尔这种纯合作的。之前呢，我忘了有没有提过啊，当时那一期黑过曼城之后，立马就被城市足球集团的员工找上门来了。不过人家不是兴师问罪了，我们是进行了一些交流。我也参观了城市足球在上海的总部，不大，但是挺精致的，一看就是认真的在中国经营足球啊。你看新鹏城也升超了，前景也算比较明朗。如果说在竞技层面红牛的协同也做得很好的话，那么在商业层面，城市足球是毫无疑问的 number one。当然，这也倚仗他们对旗舰俱乐部曼城的这个常年的投入。至今呢，曼城已经获得了7次英超联赛冠军和1次欧冠的冠军，在全世界的影响力都是与日俱增。那在曼城的带动下，不少其他俱乐部也都已经赢得了联赛冠军或者说是升级啊，比如说咱们的深圳新鹏城。但是呢，尽管城市足球是做得最成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但它的路径某种程度上也是很难复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集团的本质，它不是一个独立运营的商业个体，它存在的最大的意义是对阿布扎比主权的软实力输出。所以尽管说城市足球的运营很规范，也确实是奔着做大营收去的，它的本质呢，还是为了在全世界播下种子，让全世界知道哦，你阿布扎比很牛逼，来改善大家对阿联酋、对阿布扎比的印象。 不然的话其实完全没必要在全世界搞这么多俱乐部啊。实际上其中很多的商业战略意义当下看是并不高的。我们可以从财务数字上来看啊，城市足球集团的营业收入从2013年的 2.71 亿英镑增长到2022年的 7.05 亿英镑，几乎增长两倍。显然增长主要是来自曼城，其他俱乐部也贡献9200万英镑的增长，目前是贡献了总收入的 15%。 但是呢，城市足球集团仍然在亏损，过去10年的累计亏损额合计是有8亿英镑啊，这是明面上的，仅仅在上个赛季就亏损了 1.38 亿英镑。即使是城市足球集团这种已经完成了初期投入而且运转良好的机器，它也无法保证在财务上划得来，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保证。当然前面也说了，可能人家压根就不在乎，只要在烧钱和达成目的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就够了。下面呢，我们来说另一个 key player， 红牛集团。此红牛呢，非彼红牛，不是中国红牛，也不是泰国红牛，是奥地利红牛，就是那个瘦瘦的蓝瓶子带气儿那个，不是平时黄瓶子矮矮粗粗的那个红牛。我个人呢是更喜欢喝奥地利红牛的，但是呢奥地利这个价格也贵一点。我开车开长途的时候经常会备好几样，有奥地利红牛，有中国红牛，甚至有时候有 Monster 啊、东鹏啥的，看到啥买啥。但是呢其实咖啡能量饮料对我都不起作用啊，我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再一个呢，在嘴里喝点东西也能够起到物理提神的作用吧。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已经过世的奥地利红牛老板马特西茨生平是非常热爱体育的。以前呢，他更专注于极限运动，是后来逐渐延伸到传统的运动领域的。现在呢，也覆盖了包括足球啊、F1 搞很成功了啊，拿了多少冠军了，冰球也有。那红牛的玩法就比较赤裸裸了，我就是直接宣传我的品牌，队名里面能加进去就加。比如原来的 SV 萨尔茨堡直接改成萨尔茨堡红牛，纽约地铁明星改成纽约红牛，巴西的布拉甘迪诺直接改成布拉甘迪诺红牛。加不进去我就打擦边球，比如阿尔比莱比锡啊，草地球。这个呢听起来很中国，虽然在我们看来这种擦边球吧是很稀松平常的思维，但其实放在欧美反而是个另类，只能说红牛是真的敢做。当然他们也很鸡贼啦，要么是从零建队，要么是找一些球迷基础不那么深厚的、没啥历史积淀的下手，这样呢遇到的阻力也相对少一点。当然阿比莱比西至今在德甲还是不太受欢迎的，毕竟人家这个人民足球的价值观是非常深厚，确实是很难容忍莱比西这种存在，毕竟人家连霍普和霍芬海姆这种都接受不了是吧。从视觉上来讲，跟天蓝的城市足球一样，红牛的视觉包装更加的统一，队徽呢肯定是有那两头牛的啊，球衣颜色呢肯定是红和白的，跟天蓝我觉得都挺好看的，至少我个人很吃红白这种配色。我记得我3年前至今最后一次玩足球游戏，玩一球成名模式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全红白职业路径，先是去了萨尔茨堡，又去了阿贾克斯，然后莱比锡，最后呢登陆了皇马殿堂。截至目前，红牛拥有德甲的阿尔比莱比锡、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红牛、美国的纽约红牛、巴西红牛以及巴西布拉甘迪诺红牛，这俩队呢后来是合成了一个，现在也成了巴甲的一支强队，基本上呢都是 100% 持股，除了莱比锡啊是因为德国当地的要求少了一个百分点，是 99%。 目前看来呢，红牛集团的整体规模和成绩照城市足球比呢都是小一号的，比如莱比锡呢到现在也只是拿过一个德国杯这样的顶级赛事冠军。从财务上看呢更是这样了，莱比锡的营收也只有 2.34 亿英镑，萨尔茨堡的营收是8600万，虽然都能打欧冠，照着曼城那个7亿多是差远了。但是呢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许红牛会比城市足球在财务上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知道莱比锡、萨尔茨堡也都算是黑店体制啊，也都不是说一定要拿什么成绩，人嘛出到价就卖，接着再去挖掘下一个新人。当然具体到利润表我都还没有看到具体的利润情况，只是这么推测。而且从集团内部来讲，红牛的协同做的看起来效果更明显，比如萨尔茨堡和莱比锡之间的几个比较有名的交易，凯塔呀、索布斯洛伊呀，很多朋友都开玩笑说是公司内部轮岗嘛，以事实也不会那么夸张啊，肯定是照顾两边利益都平衡了的啊， 价钱也都给的算足了。两家的经营方针有所差异也是很好理解的，毕竟一边是国家主权基金，钱呢是地里挖出来的，另一边呢是一瓶一瓶卖出去的，花法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对于红牛来讲啊，体育行业摊子不这么大，足球方面只要有一定的曝光度也就够了，能做到俩队踢欧冠已经不错了。如果自负盈亏的情况下还能赚得起来的话，那就完美了。毕竟奥地利和德国的竞争环境不算太激烈，看起来这个目标是可实现的。前面两家属于名气比较大的，下面我们聊一些近几年才崛起的名声没那么大的多俱乐部集团。首先呢是水晶宫联合股东约翰·泰克斯特牵头创立的 Eagle Football， 老鹰足球啊，金主里面还有多家美国的知名投资机构。这一家是真的很新啊，有多新呢？这么说吧，20年我当时还在做足球投资的时候啊，曾经跟水晶宫话事人兼股东 Steve Parish 开过电话会。当时呢他们就是想卖水晶宫的股份。本来呢水晶宫是三个老板持股比例均等的，一个本土的老炮 Parish， 两个美国人 John Harris 和大卫布利策。老听众可能会觉得耳熟啊，因为他们在切尔西早期的竞股过程中也短暂的参与过，在第41期讲切尔西收购前景的时候应该详细聊过。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我最后也没成为水晶宫老板，谁成了呢？就是这个 Text。 他现在呢是第一大股东，持股 46%， but 并没有实现对俱乐部的控制，因为其他三个人不答应。他们合起来呢是可以否决 Text 的提议的，所以目前的持股情况也比较尴尬。 Text 呢甚至是有点心灰意冷，一度传出想卖掉俱乐部。水晶宫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三个股东，钱嘛是没钱，还想翻新球场，但是呢又不肯彻底放手，就造成了现在一个尴尬的局面。泰克斯特目前还持有法甲里昂 88% 的股份，比利时莫伦贝克 80% 的股份，以及巴西博塔福哥 90% 的股份，都是21和22年陆续收购的，都没有100%持股。也很好理解啊，像里昂有奥拉斯这种参与势力，肯定是不愿意彻底放手的。这几家俱乐部成绩上呢有好有坏，水晶宫是一直不温不火，莫伦贝克呢实现了升级，博塔福哥曾经在去年的巴甲联赛领跑，但是最后丢冠了。最差的呢就是里昂，这赛季的表现是让人非常的失望啊。粗看下来呢其实也都是有原因的，前面说了嘛，水晶宫啊里昂啊，虽然你拿到了很大比例的股份，但是其实你并没有摆脱地头蛇的控制，管理架构上肯定是很别扭的，这样的环境下动作之前出问题是可以预见的。下一个还是美资，叫777 Partners。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无厘头啊，他官网上说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花了七年成长为一个跨领域的投资机构，拥有七大投资领域，七个价值观，不啦不啦，凑了三个跟七有关的概念啊。除了足球之外，777还拥有很多其他产业的资产。这个呢如果关注过公众号的朋友应该不陌生啊，777出镜的机会还不少。最新的曝光是因为他要收购埃弗顿，而且并不顺利。主要是因为777的金融履历它不太干净啊，联合创始人乔什万德还有一些金融欺诈的案子，而且777旗下产业看起来并不赚钱，让人质疑他们的资金来源是否稳定。那这不最近呢777的保险子公司777 Re 本来是777旗下为数不多的赚钱的业务，结果呢上个月最重要的金主啊宣布在评级机构的压力下将退出与777 Re 进行的贷款和再保险业务，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啊。说实在的啊，777确实摊子有点铺太大了。有多大呢？咱光说足球领域啊，实际上也就是疫情以后开始攻城略地的。已经有意甲的热那亚，巴西的瓦斯科达伽马，比利时的标准烈日，法国的圣网红星，哎，这个左翼的低级别球队最后居然被美资收购了。只能说是有点讽刺啊。关于红星感兴趣的可以去听第25期得罪大巴黎球迷的那一期啊，里面稍微聊过一点巴黎几支球队的历史沿革。还有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胜利，德甲的柏林赫塔，当然柏林赫塔是以名义的最大股东啊，实际上控制权还是属于球迷会的，没办法，毕竟50+1嘛，以及待审批通过的埃弗顿，但是呢他已经开始给埃弗顿注入资金了。这里面呢热那亚、标准烈日、红星都是 100% 持股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欧联之王塞维利亚的 15% 的少数股权，是18年就投了的。那么满打满算啊，777宇宙已经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凑了7+1啊，接近8支球队，规模呢仅次于曼城，但是质量嘛 就不好说了啊。布林赫塔和热那亚都降过级了，虽然热那亚又回来了，瓦斯科达伽马也差点降级。虽然塞维利亚2018年之后拿过欧联啊，但是显然77年的古比也参与不了太多日常管理。关键是啊，每家球迷都看着老板不爽也是一道奇景。经常看到这些球队看台上有举横幅骂77 out 的。总感觉这个77这火急火燎的凑这么多俱乐部啊，与其说是想好好做足球，看起来更像是在凑一个资产包，抬升估值，未来便于套现。这是我一个恶意的揣测啊，咱们可以过几年再瞧瞧看是不是这样。兴许人家过了几年真的沉下去经营了，那也说不定啊。但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说，77无论足球还是其他领域，摊子太庞大了，而且人和机构精力和技能点都是有限的。尤其这个万德啊，很喜欢抛头露面，那他还有多少精力来干实事呢？这些算是比较成规模的主要玩家，小一点的呢还有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大卫布利策，他有一个 Global Football Holdings， 除了水晶宫之外，还有德甲的奥克斯堡、荷兰的海牙、比甲的贝弗伦、葡超埃斯托里尔、西乙阿尔科孔和单超的布隆德比。切尔西的母公司 Bluco 买完切尔西之后啊，又买了法甲的白雪堡、斯拉斯堡，把维埃拉派去执教了，也是整得鸡飞狗跳的。我感觉切尔西这个有点像曼城啊，也是收完一个旗舰俱乐部之后啊，发现这个俱乐部的配色不错，那我们后面就顺这个配色来吧。还有著名的沙特主权基金 PRF， 除了纽卡之外，一下子收购了自己国内的四家豪门，那这个玩法呢也是挺别致的。而纽卡的少数股东阿曼达·斯塔维利也表示对收购其他俱乐部感兴趣。森林的老板希腊船王马里纳基斯在收购森林之前就已经拥有国内豪门奥林匹亚科斯了，而且在两家俱乐部之间搞过很多骚操作啊，比如森林买了黄奕柱，然后立马租给奥林匹亚科斯，帮助他们来满足欧战 FFP 的要求啊。还有曼联的新老板拉爵士啊，拉斯克利夫，本来收购俱乐部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万一曼联和尼斯同时打入欧冠咋整啊？结果曼联战绩先拉了，刚想说可能不用纠结了，结果尼斯后来也拉了，万一一块掉到欧联或者欧协的话也不好办。当然赛季还有时间啊，俩队还能不能逆天改命啊。感觉这年头啊，你手里没个两三家俱乐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足球老板啊。所以那分威也加入了。总体来看的话，多俱乐部模式大体还是会把旗下的俱乐部啊分为三六九等的，就像城市足球自己承认的啊，他们有挑战荣誉的旗舰俱乐部，也有培养人才的卫星俱乐部。这是从经济上来讲，这个逻辑很好理解。你不可能每个俱乐部都搞成精英俱乐部，首先投入太大，没有那个必要。其次呢，监管也会来找你麻烦的。你要是曼城和国米都是你的，会是欧冠决赛了，那怎么保持公平性？你还不如做出分级来，每个俱乐部各司其职，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好了。这可能也是互惠的，并不是单向的输血或者供血。大俱乐部呢，给小俱乐部提供原始人才，小俱乐部练好了再供给大俱乐部，各取所需。当然呢，也有立牌坊的，就像77的万德，他就说我们的俱乐部啊没有等级制度，不是金字塔式的模型啊。从经济上呢，首先呢球员流动上可能更省成本，商业呢也说得通，你可以打包一整个集团的商务权益去跟赞助商来谈，这一点呢做得最好的是曼城，所有旗下俱乐部都是一套商务，金主投一个可以享受全球的曝光度。而对于有的小俱乐部来说，可能有的赞助商也会让小俱乐部看得更上档次，比如深圳新鹏城正在享受的。下面呢，我们就详细分析一下多俱乐部所有权模式的魅力和由此引发的问题以及讨论。其实老听众应该记得啊，我曾经那份工作本来也是目标建立一个跨国的多俱乐部集团，当时呢我们号称有一家西甲俱乐部，一家中超俱乐部，一家葡超俱乐部，一家意甲俱乐部的少数股权，以及一家中甲俱乐部的合作关系。很可惜呢，因为后续资金跟不上，以及老板的水平问题吧，最后黄摊了，我也被欠薪了，第 N 次提到这个黑历史了。但是通过这份工作呢，我也算有了行内的一点时间经验，尤其是对于足球的资本圈更加熟悉了。为什么我前面对77的心态了如指掌？因为我们当时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吗？也是想说能不能包装起来做一些融资，比如说 IPO 等等。当然但凡是搞足球的都不能说没有热爱，而且呢也摸索出了一些管理经验。 过往呢，我在文章里面也写过，当时呢也在协同这一方面小有成就啊。比如引进了一个西班牙的老牌总监，这个总监呢之前曾经一度被传出要去巴萨当体育总监，后来呢巴萨选了自家人德科。可以说有了这个总监呢，在欧洲就不容易被坑了，就好比苏宁和马洛塔、复兴和门德斯的关系一样。这个总监呢为我们找到了中超俱乐部的主教练，也帮忙找了西班牙球队的教练，以及挖掘了一些引援，确实呢都起了作用，效果呢也很不错。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这个总监的成本是单独在体外的，他的成本不会体现在任何一家的账面上，那就有利于满足西甲的工资帽要求了。但是呢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啊，也是因为时间不足吧，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做好体系内球员的输送和协同，也曾经送过中国球员去西班牙试训，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也都没能留住。可以说多俱乐部模式的所有好处呢都是理论上确实存在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你去逐步实现这些经营和商业计划，你可能都撑不到愿景实现的那一天。这个呢就在城市足球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啊，有钱呢就为所欲为嘛。OK, 下面我们一条一条展开来讲讲多俱乐部模式的优势。第一个是对法规的适应性。这是文明的说法啊，直白的说法呢就是钻空子呗。2015年起，国际足联呢就禁止了在南美地区非常普遍的球员第三方所有权。以前呢经纪人或者经纪公司是可以掌握球员经济权益的，大家平时也遇到过啊，应该。比如说某个南美的啊，或者葡超那边的很多啊，球员转会的时候很多乱七八糟的利益方啊，这个跳出来说应该给我点钱，那个跳出来说再来一点其他利益什么的。时至今日呢，第三方所有权其实也没有完全的根除，但至少明面上来讲，你想要拥有一名球员的权益，那只能通过他所效力的俱乐部来实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俱乐部想象成队里所有球员的经纪公司，如果他们能踢得出来，那俱乐部就能享受升职带来的转会费收益，那就跟第三方所有权模式下经纪公司呢是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呢，你拥有的俱乐部越多，你的人才库就越大，你这个经纪公司就越大，这是法规层面的一个好处。而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好处呢，是关于英国俱乐部的。前面在聊分威做多俱乐部模式的动机的时候提过一嘴啊，英格兰呢把欧洲各国联赛分级，根据联赛的质量和声誉赋予不同的积分，效力于排名比较高的联赛的话，球员在劳工证的申请上获得的积分更多。那么如果你在欧盟里面拥有另一家俱乐部，这就好办了，对于那些无法立刻拿到劳工证的球员，可以把他们借调到欧洲其他联赛的球队嘛，积累积分还有比赛经验，适应一下欧洲的环境嘛。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比利时发生了很多类似的这种投资，因为比利时联赛的评级很高，而且在比利时获得工作许可的要求相对的宽松。结果呢就是比甲有超过一半的俱乐部是由海外投资者所有的，其中呢很多是跟英格兰的俱乐部有关。最典型的呢就是布莱顿和圣基洛斯联合的关联关系，案例呢就是三球王三战勋转回布莱顿之后，先去圣基洛斯练了一年级，回来之后无缝衔接英超。Definitely fancies himself against Semedo, and why wouldn't you? Because he's away from two, and Mitoma breezing past. What a run! What a goal from Mitoma! The dancing feet of Kaoru Mitoma does the damage. 第二个好处也是前面提过的，就是对于球员的发掘、收购和培养。通过全世界的球探网络啊，多俱乐部集团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签下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青年球员，省略很多中间商的差价。因为集团为球员提供了为更大的俱乐部效力的机会啊，也很有利于他们更顺利的招揽这些新星。另一方面，把球员留在集团内部培养，可以保证采用一致的培养策略，融入统一的比赛风格，可能会更利于球员的成长。如果发展顺利的话，那就内部调动到旗舰俱乐部去，那即便打不出来，也可以在集团的某个档次的球队中成为一个可用之才。而且呢，由于对体系内的球员大家都知根知底，内部挖潜的话风险也更小，对于集团来说也是节省时间跟金钱。总体来说呢，多俱乐部所有权模式为球员提供了更多的成长空间和比赛机会，有助于球队留住球员， 也避免了天才的流失。以城市足球为例啊，纽约城和墨尔本城已经跟曼城发生了40多笔球员交易，最出名的呢当属前澳大利亚国脚上港名宿穆伊啊。他最早呢是博尔顿青训出身，但是呢在英伦大地没有找到机会，回到了澳洲之后先去了西西尼，从西西尼自由转回到了墨尔本城，打了两年之后呢被老大哥曼城看上了，再次回到了英伦。虽然最后还是没能够得上曼城的标准，那毕竟曼城的标准也太高了是吧，至少呢给城市集团留下了800万英镑的转会费，当时呢也是创了哈德斯菲尔德的转会记录。我也是这次查穆伊履历的时候啊，惊讶的发现他居然已经退役了，90年呢到现在才34，去年夏天呢就因伤挂靴了，挺可惜的吧。相信英超球迷对这个光头都不陌生啊。后来呢他从哈德斯菲尔德去了布莱顿，然后又来到了海港，可惜呢没能兑现超巨的水平。后来呢自由身去了凯尔特人踢了一年，然后呢就结束了。很有意思的是，城市足球不光是这么培养球员，还用这种模式来培养教练。你看维埃拉就是从曼城预备队主教练的职务调到了纽约城的主教练岗位。据统计呢，多俱乐部集团内部球员流动啊，大多数是通过自由转会或租借进行的。即便是支付了转会费，至少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前面提到过红牛在这方面的辉煌的履历，在过去10年里面，萨尔斯堡红牛已经以 1.91 亿欧元的价格向莱比锡出售了17名球员，显著的提高了萨尔斯堡的收益。而莱比锡进一步呢向外部出售球员，比如前面提过的把索布斯洛伊和纳比凯塔出售给利物浦，于帕梅卡诺出售给拜仁，黄喜灿卖给狼队，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较小的球队也从球员的流动中受益了，前面提到的本赛季的吉罗纳现在是西甲的大黑马，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今年的工资帽只有5000万啊，却能够跟黄萨镜掰手腕到赛季的这个阶段，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两年前呢，吉罗纳的升级就倚仗从曼城租借的那几个球员，而本赛季呢，从特罗瓦租借来的巴西前锋萨维奥横空出世，联赛呢是有8球7助，身价已经达到4000万了，似乎是已经确定下赛季要加盟曼城了。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超越穆伊，真正的在旗舰足球队立足啊？毕竟才19岁啊，前途无量。下一个优势呢，就是知名度和品牌。你看啊，无论红牛还是城市足球，基本上都会在大部分球队的名字中嵌入红牛或者 City， 首先的知名度就打响了。在这个基础上，前面也都提到了，就可以打包进行商业谈判，比如伊蒂哈德航空和城市足球集团签订赞助合同，据传啊，每年价值7000万英镑，其中呢，球衣赞助是5000万，球场冠名权是2000万。那这一块呢，将来还有更多待开发的潜力。第四个就是我比较在行的财务优势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当时我们对体育总监的利用就是一个例子。可以通过共享知识、技能和经验来节省成本。很多职位呢，并不需要每个俱乐部都花大成本去拼，集团层面来就够了，而且有可能更有一致性、协同性，毕竟是站在集团层面来操盘的。当然，这些都是明面上的说法，背地里的话，其实就是这些成本你都可以隐藏起来。目前呢，对多俱乐部球员的监管几乎是没有的，那我就是把成本藏在集团嘛。你光看俱乐部长，那是怎么都看不出来的。这也是我之前那期得罪曼城球迷的节目里面提到过的。还有一个呢，是前面提到的融资层面，打包起来的话，也有机会获得更好的融资条件啊。比如虽然城市足球一直在亏损，但是估值一直随着曼城的表现和规模的扩大而增长。2015年呢，来自咱们中国的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和中信集团以4亿美元购买了城市足球 13% 的股份，这让它的整体估值达到了31亿美元。四年后呢，美国的银湖资本收购了城市足球 10% 的股份，把整体的估值推高到了48亿美元。目前呢，也是入围了福布斯体育帝国的前25名。虽然呢排名只有17，但是别忘了美国那些体育俱乐部的估值太高了，你纯足球的不太好比。你看啊，排名第二的克伦克家的 KSE 以及第三的芬威，都是有传统四大联盟的重要球队，至少在纯足球世界里面，城市足球已经是一骑绝尘了。最后一个优势， 咱们单独把财政公平法案，就是 FFP 拎出来说，其实很多地方前面四点里面也都有涉及啊。多俱乐部集团如何帮助旗下的球队满足 FFP 要求呢？主要是通过三个手段，其实这些也就是财务操控的三个基本手段：取得收入、分摊成本和资产交易。资产交易呢，在足球俱乐部里面也就是球员交易。收入怎么做手脚呢？这不是很多集团层面的赞助吗？我多分摊到有需求俱乐部就好了。成本也是一个道理，虽然集团可以说我就这些职能或者技术支持向各家球队收费的，但这东西呢，大家都懂嘛。可以看到，曼城截至上赛季末，全职员工人数只有520个人，相对应的呢，是曼联有1112人，是曼城的两倍啊。利物浦呢也有1008个，阿森纳是723个，这些规模相近的豪门都比你人数多这么多。球员交易就更简单了，前面提过黄奕柱的例子，你可以通过租借或者少量的转会费的形式来实现操控，总比你去外面买一个实力相当的球员便宜吧。还有做得更赤裸裸的，比如波佐家族旗下的乌迪内斯、沃特福德以及曾经拥有的格拉纳达就经常玩这些骚操作。当年呢，沃特福德从尼斯以不到400万英镑的价格把哈桑卡马拉买过来，不到一个赛季就以1600万卖给了乌迪内斯，然后回租到沃特福德，这是一点都不装啊。老鹰足球也搞了这么一笔啊，虽然也很新，但是这些操作可都敢做啊。去年夏天呢，莫伦贝克是以2500万欧元买下了加纳边锋欧内斯特努瓦马。莫伦贝克呀，全比利时能以这个价格砸人的球队都没有吧。我特意查了一下德转，果然是破了 B 加的记录，这还是一个刚升级的球队啊。排在记录的第二的是布鲁日，当年以1700万买雅列姆丘克，再往后呢是1200万，然后就再也没有超过1000万的了，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震惊程度。我也是查这个列表的时候发现，中超名宿斯坦丘正好排在第四，2016年的时候以970万加盟的安德莱赫特。然后呢，莫伦贝克把努瓦马以附带优先购买权的方式租给了里昂。说实话呢，就算是里昂砸一个2500万的球员也不多见，只能说大家都不想体面了。欧足联不可能意识不到问题的所在，也表态说这种情况会打乱转会市场，是让价格取决于投资者的需要而不是公允价值。可是目前他也没有太多手段进行监管。总而言之呢，几套账本总是比一套账本难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以上呢，差不多就是多俱乐部模式的所有优势了，大家已经可以嗅到很多争议的味道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呢，就是公平竞争的问题。欧联杯已经出现过红牛德比了，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些类似的帮忙阻击的情况呢？未来随着欧足联赛事和世俱杯规模的扩大，这些情况肯定会越来越多。而且不光是场上，场下也是。当你一个集团囤积了越来越多的人才，其他人可选择的面就小很多了。比如说去年夏天就有报道说，切尔西不让斯特拉斯堡把哈比布迪亚拉卖给狼队，因为他们不想让同联赛的对手的实力得到加强。又比如说，当年南安普顿同意把罗梅罗卖给吉罗纳之后，城市足球才批准把四个 U21 球员卖给南安普顿。这些呢，都是一些场下的不公平。球迷也有可能有不满意啊。伯利克清湖资本的布鲁克收购白雪堡之后，球迷联合会就立马表态反对，说多俱乐部所有权对足球运动十分危险，它会慢慢锁定足球世界金字塔体系，使大多数俱乐部的目标简化为培养年轻球员，帮助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俱乐部以实现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啊，他们还说，我们就像是一个青训中心，是集团在全球业务中的次等组成部分，老板只买小妖，这在竞技层面上并不合理。这种想法也很好理解，凭啥我就是非要当微型俱乐部的那个呢？我就不能自己有自己的理想吗？2021-22赛季白雪堡可是冲到过第六的啊，我们也志在参加欧战，结果你一来，哦，我们又变成中游咸鱼了。前面还提到过，777旗下的俱乐部球迷经常表达不满，比如标准烈日，人家也算是比利时的豪门了，球迷打住横幅说 No money, no ambition, 没钱没志气。可以说多俱乐部所有权模式的兴起助长了足坛阶级固化的趋势，本来中小球队想翻身已经很难了，结果你一来，直接钉死在微型俱乐部的位置上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完全打消了这种跨越金字塔的可能性。 当然呢，这个事儿也不绝对啊，还是要看收购的对象和具体的做法。如果说收购的是毫无历史底蕴的球队，那人家可能赶集还来不及呢。比如莱比锡和萨尔斯堡，比如现在吉罗纳，目前看呢还是多赢的。最后一点问题是对于老板的个人风险的担忧。以前呢，我一个老板跑路毁的是一家俱乐部，现在呢，我一个老板跑路可能倒霉的是一堆俱乐部了，这又得拉七七出来了。达加马和标准烈日都曾经因为拖欠转会费而被非法禁止转会，柏林赫塔前老板德国富豪温德霍斯特也表示说七七七还没付完股权款呢。哎，怎么这个七七七越看越像我前老板呢？只会画饼啊，人菜瘾大。最近呢，欧足联又稍微修改了一下针对多俱乐部所有权的规定，他没有公开宣布，而是默默地做了一些修改。前面提到过，之前欧足联延续了20多年的规定，是说处于同一个公司或个人控制或影响的不同俱乐部，只有一家能参加欧战，其他球队连更低级别的欧战都不能参加。现在是改成了可以参加不同等级的欧战，也就是说，如果严格执行规定的话，曼城和吉罗纳下赛季都获得欧冠资格，也只能有一个参加欧冠。而改完规则之后呢，可以一个参加欧冠，一个降格参加欧联了。这种松动现在也不太好说是监管明确导向的松动啊，主要的考虑应该还是说，因为在全新的欧战体系之下，下个赛季不会再出现比如说欧冠小组赛的第三名降格参加欧联淘汰赛附加赛这种情况了。之前的欧足联肯定是担心万一啊，参加不同级别欧战的冠联俱乐部是通过这种方式调到了同一级别的欧战，那肯定就有违公平性原则了。当然肯定有朋友要提问了，既然规定是这么规定的，那怎么现在看到这么多同一个老板底下球队同时参加同一项欧战呢？哎呀，规定是一码事，实践是另一码事嘛。自从2017年萨尔斯堡和莱比锡同时参加欧联以来，欧足联呢是找到了一个折中点，直接撕破脸不好看，但是呢也不能不管啊，那就这样吧啊。现在我们看中的呢不是简单的股权关系，而是是否在具体管理上有控制或者影响。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同一个老板也没关系，只要你能证明这是两套班子在管理球队，那我也算你过了。比如董事会不要有重叠的人员，日常运作的时候避个嫌，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本赛季其实是多俱乐部集团球队欧战撞车的重灾区，包括阿斯顿维拉和吉马良斯、布莱顿和圣基罗斯联合、 AC 米兰和图卢兹这三队冠联球队最后都没挨着同时参加一项赛事。他们在做出架构调整的同时呢，达成了一年内不得互相转让球员的协议。维拉和布莱顿老板是把另一支球队的股份降低到了 30% 以下，红鸟的老板杰里·卡尔蒂纳莱呢是退出了图卢兹的董事会，最后皆大欢喜都踢上欧战了。欧足联呢也很尴尬，这事儿吧不管是肯定不行的，但是管吧你也没有太强力的立场来做，谁也不想得罪有钱人。我感觉这事儿未来的趋势很可能就是继续存在下去，就像切菲林自己说的，人们对这种多俱乐部所有权模式的兴趣越来越大，我们呢也不该对这种模式说不。其他管理机构也有相关的规定，在大多数国家是不允许一个老板在国内同一级别拥有另一支球队的，毕竟呢见面太频繁了，公平性毫无保障。当年中国也存在过实德系这种算是臭名昭著的操作，英格兰是严禁一个人对一家以上英格兰联赛俱乐部的管理施加控制。2022年国际足联出台规定，限制两家俱乐部之间每个赛季允许的租借次数，但是呢现在限制的8名球员好像并不苛刻啊，最终可能是会降到6个人，这个可能对多支俱乐部集团会造成一点影响吧。而英超这边呢，之前投票否决了禁止同一所有权之下俱乐部之间租借球员的提议，也投票否决了禁止俱乐部与所有权关联公司进行赞助交易。这说明这些老板自己要么已经有多俱乐部集团了，要么呢是准备这么搞的。总结来看，目前足球世界对这个东西有一些限制，但实质性的并不多，多俱乐部所有权模式还在蒙眼狂奔、跑马圈地的阶段。或者咱们可以耸人听闻的说一句啊，属于多俱乐部所有权模式时代到来了。讲到这儿呢，基本上都聊透了， 大体来讲呢，老板们都喜欢这玩意儿，但至少一半的球迷是反对这玩意儿的，觉得这是反竞争性的。各位听友怎么看呢？也可以留下自己的想法。本节目还是一贯的立场，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看，也要分立场去看。为什么大家对多俱乐部模式趋之若鹜？它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上面也都讲过了。其实总结来讲，它可能是一种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像流水线一样，在这个链条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俱乐部还是球员，都有自己的定位和功能，大家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来达成最终的利益最大化。亚特兰大的老板也是曾经竞购过切尔西的史蒂夫·帕留卡，就给欧足联点赞，他说多俱乐部模式对足球是有益的，是其他俱乐部能够与那些主权财富基金所拥有的俱乐部竞争的少数方式之一，也不无道理啊。但是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在很多领域，金钱和资本永远都是朝着逐利的方向而去。什么是逐利的方向呢？那就是能够提高效率的方向。但是这个世界永恒的命题是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强者呢能够因为高效而变得更强，很多时候另一头就是弱者的被剥夺感更严重，不患贫而患不公。这个天平的两端不是那么容易平衡的。我建议我们在看待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命题的时候，都要牢记住这一对矛盾。足球可能不像生产力啊，人类可能一直在追求生产力的提高，这能造福全人类，可足球真的有必要在阶级分化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吗？我们阻止了欧超，因为这件事儿是明确违背足球文化宗旨的，但似乎多俱乐部模式看起来没有那么明确，我们需要现在去抵制它吗？这个答案呢，见仁见智，但无论怎么说，它已经存在了，正在茁壮发展着。我希望其中的每一个玩家都能够搞清楚自己想从中获得什么，不然可能将来会倒大霉，顺带坑了球队和球迷。我们在足球资本圈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用我们某个著名网红的话说是好自为之吧。
如果喜欢橘猫，请在各音频平台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橘猫看球，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橘猫看球阅读更多深度分析，同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听友群获取入群方式，大家一起探讨关于足球财经的话题，共同提高。我们下期再见。